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不正思维无常的过患，那现在呢，陈时润要回答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思维无常呢？他说无常想如果不能够进一步产生苦想跟无我想，那这样的无常想并不能真正的破除烦恼。所以经中说呢，应一心正观五因无常，若不坏内因，见外物无常，已有我心的缘故，所以会产生忧悲苦恼，这样就不叫做正观。所以看到这里就说，哦，我觉得这个地方讲得真好，就是说光是见到外物无常是不够的，有些人会因为见到外物的无常呢而忧悲苦恼，这个不叫正观，应该是要从见外物无常呢而导入见五蕴无常，这样才能够破除我执而断烦恼。所以我们讲说光是看相续无常还不够呢，还要进一步这个借由内观呢看到五蕴的刹那无常。那刚才有一些对于刚提到对无常的不正思维，那这里提到说人虽见无常亦不生厌离，如屠夫和猎人等等，他们虽自然知道无常呢，却不叫做善于修习无常。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知道无常却没有产生厌离心，这个不叫做修习无常想。接下来人虽人正观而不能常勤修习，则贪心兼错，故说异心。就说有的时候想无常呢，但是没有办法常常的去思维它，那在这个不思维的中间呢，贪心就会升起，夹杂在其间。所以说要全心全意，而不是说三心两意，三天晒网两天捕鱼，这样子来观修无常。接下来看人少修无常而多烦恼则不能坏，如药少病多，此是义耳，故说一心正观无常能破烦恼。所以这里还是讲的说要全心全意的去正观五蕴无常呢，才有办法破除烦恼。那刚才讲的是陈时润无常想品的内容，那接下来讲到的是实想品的内容。那在阿含里面呢，它有很多种修法。那比如说他有提到说实随念，我们在上个礼拜讲清净道论里面有提到，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师，然后也包括念死。那还有所谓的实想的修法，包括了 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然后呢其中也包括了实想。那在这里呢，陈时润说无常想它叫做净道，那不净想实愿想以及实想它是属于远道。那这里的意思是说无常想呢能够让修行者接近于得道，那实想呢它离得道较远，但是呢它能够导致无常想苦想及无我想。就说一个近一个远啊，但是呢你从远道呢可以走到近道。接下来看修习实想的利益。那这里的利益是我根据陈时润清净道论还有中克巴菩提道次第略论所说而加以整理的。那第一个利益呢，能够防止恶行，人们因为忘记死亡的缘故而造作各种恶行。那当然这一点要成立的话，这个是在相信轮回的前提之下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嘛。因为我们看新闻也知道说很多人他不相信有来世的概念，所以呢既然一心要死呢，一不做二不休呢，就好好的大干一场嘛。比如说像校园的枪击案，自己不想活了也把别人拖下水嘛。那这个是没有建立这个后世的想法。所以像第一个讲说修习实想能遮止恶行，这是必须在这个人呢他已经相信轮回的前提之下才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实想的第二个利益呢，使贪爱淡薄，思维死的时候亲友和名利都没有办法呢相伴，也没有办法救助，而使贪爱淡薄。就是说死亡很孤独，非常非常的孤独，亲友啊再多的钱都帮不上忙。那第三个呢，修习实想能够不放逸而积极的去积极更多的善法。那第四个呢，能导致熟练于无常想。第五个，死的时候呢不生怖畏。 再我们看修习念死应有的态度，所谓的念死跟思想是一样的，念死者乃一切圆满之门也。那同学还记得说我们刚才讲到思想是远道吗？那念死或者是思想呢，它可以熟练于无常想，而无常想是近道。所以这里说念死呢或者是思想，它是获得一切圆满的入门处，它是一个入口，所以不能轻忽它。那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它的下士道里面，第一个讲的就是念死无常嘛，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原文，是故莫执此为诸无余生法可修者之所行，或虽为应修，为以初时略为修习，非恒常之所修也。那这一段呢，他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不要把念死或者是实想单成是不堪接受其他身法的行者所修的，第二个不要以为念死或者实想呢，它是初机在一开始的时候稍微修一下就好，以为它不需要时常的休息。那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很惭愧了，因为我觉得我目前的状况是很放松，没有经常去想休息这个实想，所以呢还会这个做白日梦，然后呢有时候还是有机会可以狂睡大头觉。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把自己视为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话，我们应该不敢这样子放逸懈怠嘛。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内心很警觉，因为以前对于思想呢，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主修的法门，不太会去想到这个死的问题。那我记得在很多经论包括陈实论里面都有引到一个佛跟几个比丘的一段对话，那佛跟这些比丘呢在一起，这个在一起论说法义，然后呢有一个比丘呢，他就这个很有一点臭屁说，我能够修念死。那佛陀就说，哎，那你怎么修的呢？那这个比丘就回答说，我呢从来不期待呢自己能够活过七年呢、啊。就说我对于这个思想修习是说我还可以再活七年，七年之外的我不敢想。那佛陀说，你这个不叫做修念死，你这个是放逸。然后呢其他的比丘呢也就开始加入，说我能够修七个月，在七个月之内呢，就是说我的预计计划，就是说我只认为说我七个月内我认为我会活这么多，那以后的我不敢去想。那有的说七天，甚至有的讲到说在一天之间，有的讲到说在吃饭之间，一顿饭的之间。那佛陀通通说，你们这些人很放逸，就好像我现在吃一顿饭，说我做的思想观察说，我吃完这一顿饭我可能就死，这是我最后一餐，每餐做最后一餐想。那佛陀说，你这样子也不叫做真正的修思想。那有个比丘说，我就是在呼吸之间休息思想。那佛陀说，哎，这个才是呼吸之间。那我要问同学说，哎，呼吸之间去做思想，那会不会有人因此得忧郁症呢？焦虑症呢？恐慌症？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死了。这样的一个我在一次的出入席之间就可能要死了，会不会导致忧郁症、恐慌症或者是焦虑症？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光想不配合，就是说不配合佛教的修习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只是你把你自己吓死而已。实际上就是说，你要搭配着，你是要不是坐在这边空想，躺在床上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死了，而是呢你躺在床上一直想我就要死了，然后什么都动不了，那个就是忧郁症。那如果一种情况是我就要死了，那赶快现在赶快来用功，它是要针对懈怠嘛，不是你就说躺着坐着在床上想着，那是忧郁症了。也可以说你是用静坐的方式念死，死至将至，死至将至。静坐的时候，它不是说你瘫软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吓得腿软，不是的，它是很积极。你做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要马上起来，就是修行。或者是你静坐，我们上次讲到十随念里面有念死嘛，然后呢透过你静坐思维，死至将至，死至将至，你可以得到静行定，不是光想不念啊。所以这里接下来我们看说，应于初中后三皆必须修此法之理，心起决定解而修习之。就是说 念死或者思想的休息，它是贯穿我们整个修行生涯。我看那个注解，我本来一天也以为说是不是在我刚开始以为是不是在一天之中，分初中后三个时间呢，都要一天都要这样子休息。但是你看他前面那一句“一于唯一初时略为休息”，他指的是这个你在学佛的，对，以为你是在初级的阶段就修，其实不是，在你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在初级的时候他是要帮你导入佛法，那在中期的时候，当你中级的时候，他是要帮你，就是说，产生精进的心理。那后期呢，他是要让你推促你，加速你呢，赶快这样子，得取这个果位。念死的修法，第一个是思维死亡的必然性，因此舍弃对永恒的执着。那因为我在佛教我在学校里面有就是稍微简单的教到道教的部分。那在唐朝以前呢，中国以前有一种思想就是长生成仙啊。那这个长生成仙，同学是怎么理解？中国以前讲的长生成仙是指这个肉体不坏哦，然后呢直接升天成仙这样子，肉体可以不坏吗？所以当时很流行炼丹术，就是炼制一些金属的这个成为，把它炼制成一个药物。那当时呢，知识分子啊，还有王公贵族都非常流行服用这些丹药，因此呢，丹药中毒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在唐朝就有5位到6位皇帝是死于丹药中毒，包括最有名的唐太宗。那唐朝这个这种上层人士呢，丹药中毒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到宋代以后，长生成仙的观念呢才有所改变。以前是讲说肉体长存嘛，然后飞升升天嘛，成仙。那后来把这个长生的这个思想呢改成是精神超越生死而长存。以前是肉体不死，现在是指精神不死。所以像以前这些皇帝呢，如果他也知道念死，思维死亡的必然性，他可以舍弃对永恒的执着，就不会因为吃了丹药呢，我记得唐太宗好像59岁就往生了嘛，以现在来讲真的太早。第二个，思维死亡随时可能来临，因此缩短世俗无意义的活动计划等范围。刚好我们班上有这个师姐，她有很特殊的经验，所以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当你那个特殊的那一年的那个心境嘛。所以这个才讲到说，有禅有净土，如什么？如林带脚虎。对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我把这段先消音。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说啊，念死会不会导致焦虑症啊、忧郁症啊？那其实我的看法是说，如果你有在，就是说维持，就是说在修行佛法，不管你每天你花多少时间，那如果你能够在做念死的思维，它可以让我们更能去掌握生活中零零星星的这个时间来修行，就不会说像有的时候，我个人有一个习惯，我会统计，因为我的这个时间安排很差，所以我准备了一个记事本，每天在登记我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了几个小时，做功课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会去看说，诶，那我这一个礼拜下来睡眠的情况多少，然后工作的情况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点工作狂嘛，有时候就说没办法，就是有责任感，所以就是会一定要把备课，就是说上课之前我要花很多时间准备，所以我的那个备课时间很长。那有时候我看我的这个备课时间，我就说，就像我妈问我的，你这样子值得划算吗？然后我觉得说，我不能把我所有的心思放在备课上，我要抽出来，就把那个时间挪出来，再做一点，就是说佛教的修行。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工作太累，那你怎么休息？看电视。你回家的时候怎么休闲？上班一整天很累，回到家里休息，休息。 那像有时候我知道有的老师他是哦玩踩地雷玩电脑的这个游戏哦一直玩一直玩让脑袋就是转移注意对，那像我是看新闻，所以我发现我每天都会看一个小时的新闻，然后我发现这个新闻在播同样的新闻已经第二次我再看到，我觉得我应该要停止，那是浪费时间的。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像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休息。所以像我的朋友呢，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们居士嘛，那他们家不看电视的，他先生上班，我不知道几点上班，可是他大概晚上八点才回家。那他跟我讲说，他先生一天能花三个小时念诵咒语。我说他上班族诶，念诵咒语啊。我说他上班族总有办法一天念三个小时。他说早上去上班前念一个小时，中午休息时间也可以念，回到家里不用看电视又可以念，加起来有三个小时以上。我说哇，这样真好。我说我以为呢，居士过着家庭生活不能修行，可是实际上是看我们怎么去安排那些零零碎碎的时间。比如说像这个新闻，像我妈妈呢，这个新闻看到说，我跟我妈讲，我今天可以报新闻给你听，我已经会背了。因为她呢，从早到晚就是那个新闻频道，然后舞台呢一直轮流转，所以每一则新闻我一天不知道听好几遍。昨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受不了，我跟她讲，妈，这个水晶的新闻我已经可以告诉你，她下一句要讲什么。对啊，然后我想想说，哎，真的是我如果每次看我的这个，对于我时每。回顾我的这个时间安排，我觉得说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时间挪出来，只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总是想要放逸。如果真的我能够常常想到说死就在呼吸之间，也许在我看电视的过程中我的电视机就爆炸，那有这种可能吗？那如果我能够经常想到，然后呢我就不会比如说在床上啊再多睡几分钟啊，然后呢或者是说走在路上呢胡思乱想做白日梦，如果我能够经常去思维念死的话，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你只是那种躺在床上呢去想死，那个真的是忧郁症了。但是如果你想到死了，赶快呢起来好好修行，抓把握零碎的时间，这个不会有所谓。像我都会想说有没有什么修法可以在作为死亡的时候的医治。像我念佛嘛，平常都念佛，那有一次晕车的时候呢，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太长没办法念，然后呢就缩短，那观世音菩萨不行，真的太难过没办法念，后来就嗡还勉强。可是我在想说，当我们病得很重真的很虚弱的时候，可能连那个嗡都没办法，那这时候我们的禅修的所缘哪要怎么，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说我们现在是因为身心健全，所以我们用很复杂的修法，因为你这个妄念，这个我们有太多的这个精力体力去让这个妄念很长很长很长，所以我们有时候被很长的咒语去打断这些妄念。可是实际上当我们在病痛就快要死的时候，因为我有听说过病人他是连写字的力气都没有，说话已经不能说了，更不用提说写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所以我很难想象说那个是虚弱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医治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法门？这时候在我们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可以用得上力的？我自己在想了，可能到时候我就剩一个简单的嗡，或者是做那个光的观想吧。这是跟同学参考吧，因为有时候我想说，有时候在生病的时候，我在想想，在生病的时候，当我没有心力，就是说做功课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那在我快要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譬喻，就说你那个树是同学有听过说我们在中阴的状况，那个心事混乱的情况是比做梦的情况还要再混乱好几倍。所以其实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一个检视我们在中阴身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说在梦中能不能保持觉知，能不能保持就是正念，这个其实同学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的梦境，然后试着在梦境中你可以如果有遇到什么为难的时候呢，还可以想到。可是像你不念佛，你遇到为难怎么办呢？梦里头遇到恐怖的事件你怎么办？没做过噩梦。我妈有时候做噩梦是会大叫的那一种，然后我都要去听到，她会叫很久，然后我都要到门外去敲门把她叫醒， 然后呢，我就说，你经常做噩梦，你为什么不在梦里念佛呢？他说，哪有办法？我说，那你就白天多念几句，你晚上就可以念了。他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法。我，诶，那很好啊，梦里念佛，那你是遇到可怕的情况吗？哦，在梦里也继续念佛，那很好啊。那那时候你晚上念的，你在梦中的角色如何？叫你爸爸不要回来，他不回来怎么？他不回来怎么跟你一起念佛？不是啊，他头七不回来怎么跟你一起念佛？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训练到说，在梦里遇到危难，都能够马上医治佛法，那我们在中阴身也许还有一点点希望。生病的时候得几分？生病十分的话，死亡。所以生病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是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最好的时候，看那时候能不能有办法提起心念。我那时候想说，我光晕车哦，我就已经撑不下去了。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